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重拾欢笑。在人生中的不同季节，我们都会经历挣扎，经历疾病，痛失亲人，感情不顺，我们不理解，感到很不公平。这时很容易就认为这种情形，这些苦难将会持续下去。我遇到一对年轻夫妇在城里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，丈夫刚被诊断出患有重病，他们抱着幼小的孩子不停地哭泣，痛不欲生。上帝从未应许我们人生不会有哭泣挣扎的时刻，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说，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上帝在这里应许我们，苦难只是暂时的，哭泣不是你人生的结局，你会重拾欢笑。上帝看见你所经历的，他看见那些问题，孤单的夜晚，痛苦心碎，圣经说他收集了你的眼泪。你孤独的时候，他一直与你同在。好消息是，他不会任凭你白白受苦，让你继续心碎，背负重担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，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不是一生，不是未来的二十年，而是暂时的。接着说，上帝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下力量给你们。你可能正在处于痛苦，处于挣扎的季节，感觉你的健康、婚姻、财务陷入困境，无可奈何。不，上帝将要亲自介入，成就只有他能做到的事。当你看到他如何恢复你，为不公平的事补偿你，让你变得更好，你的哀伤将变为跳舞，你的忧伤化为喜乐，哭泣要变为欢笑。别相信谎言，以为你会永远孤单，你会永远为失落、悲伤、为儿女心碎。不，你的时刻即将到来。诗篇的作者说，一宿虽然会有哭泣，但是早晨便必欢呼。这里说，你可能会有哭泣，哭泣或许会持续，或许不会，但上帝应许早晨会有欢呼，不是也许，希望有，应该有。上帝说，你必定会再次喜乐，你们将再次欢笑，再次梦想，再次相爱，你将看到上帝的赐福，让你喜乐的欢笑，因为惊奇，感激，因为上帝的良善而欢笑。这就是以色列民的经历，他们住在耶路撒冷，直到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城，用锁链锁住他们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。他们本来在故乡生活，养儿育女，但一切都改变了。现在他们在异地受苦受难，遭受虐待。他们问上帝在哪里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年过去，他们祈求能得到自由，但毫无改变。两年、三年、四年过去，最后他们接受了现实，痛苦是我们的宿命，被虐待、受利用，我们只需要习惯它。诗篇137篇说，他们来到巴比伦的河边，一想起耶路撒冷就哭泣，想起过去的一切，想到过去的欢乐，他们只能哭泣。巴比伦人要他们唱耶路撒冷的歌，要听听传闻中的欢乐旋律。以色列人回答，我们无法歌唱，我们被掳了，我们在悲哀之中，实在太痛苦，叫我们难以忍受。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，收起了乐器，他们正在哭泣的季节。有时我们以为哭泣是软弱的，我们要人赶快振作起来，但感到难过是自然的，有时压力太大了，失去太多了，你非常的失望，觉得无法继续下去。因此上帝说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你可能经历哭泣的季节，你的心都碎了，觉得难以承受。哭泣并不是缺乏信心， 不是你不够刚强，而是代表在你心里面你非常的在乎。有一次大卫回家，看到他的城市遭受攻击，他们妻儿都被掳走。圣经描述他嚎啕大哭，哭到不能再哭了。大卫是个勇士，他杀过狮子和熊，甚至还打败过哥利亚。他是刚强、有威严、勇敢的领袖，但有时他也觉得力不能伸，甚至会哭泣。以色列人也是感到无能为力，他们是奴隶。巴比伦人更大、更强，人数更多，装备更多。看来这些苦难、心痛、哭泣会一直存在，他们怎么可能挣脱？但关键是，上帝已经安排好结束苦难的时间，他会按他的时间让你不再心痛，他要带你走出捆绑，扭转使你流泪的情绪。以色列人遭受一段时间的苦难之后，经历哭泣的季节之后，上帝说，我要介入，采取行动。上帝不会让别人继续虐待、苦待你，让你处于劣势，让你的负担沉重成为永久的。或许你无能为力，这对你来说太沉重，但上帝能挪去重担，只要他轻轻一碰，事情就会改变，枷锁被打破，儿女会归正，瘾症成功戒掉，疾病得医治。圣经说，上帝改变了以色列人被掳的窘境，释放了他们。上帝要改变你生命中一些事情，他要翻转问题，他要终结孤独，翻转你的经济健康。以色列人在哭泣，他们没有太多的信心，他们在软弱中灰心丧气，认为这些苦难、挣扎、艰辛就是他们的未来。但上帝充满怜悯，他不会让这些苦难持续。或许你经历了哭泣、悲伤的季节，非常不公平，你不理解，但这只是一个季节，并非永久的。约尔，我不知道环境要如何才会好转，看看我经历的一切，面对的一切，要怎么再次欢笑。你只看见事实，但上帝能翻转情势，他不会把你留在破碎之中，留在受伤之中，孤单之中。他容许你经历痛苦，就能使你从中受益。他要借着苦难在你生命中大大彰显。他要化哀伤为跳舞，化忧愁为喜乐。逆境越大，喜乐就越大；苦难越大，祝福也越大。信息本圣经这样翻译：痛苦并非永久的，过不了多久，伟大的上帝就会恢复你，使你重新站立。他说的才算数，他超越一切。或许你正在挣扎中，上帝说，过不多时，我就会重新恢复你。过不多时，健康就会好转。过不多时，儿女就会回转，那些婚姻问题就会解决。仇敌看似赢了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掳获你，看似无可改变，但是上帝才有最终的决定权。他不仅掌管你的人生，也掌管你周遭一切的环境，他有至高的权柄。时间一到，门就会打开，自由会领到，医治还有好机会就会领到。圣经描述，当上帝扭转以色列被掳的窘境时，就像是做了一场梦，上帝让他们再次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想象一下，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与家人一起欢笑，唱着欢乐的歌。这些人早先认为之前那些苦难是永久的，这些人曾经坐在巴比伦的河边，一直不断哭泣，以为最美好的时光都过去了。现在他们不仅获得自由，回到家乡，也充满欢笑，喜乐溢于言表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不仅会拯救你，还会让仇敌付出代价。所有的苦难、悲伤、心痛，上帝会赐下更多的喜乐，你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乐，前所未有的开怀大笑。就像他们一样，当你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就会惊奇地发现上帝如何使你恢复，重新得力，带领你到从未想过的境地。 我父亲去世是我面临过的最大挑战，那是突然发生的。我经历了悲伤的季节，我想念父亲，那是痛苦的时期。我努力学习讲道，认识自己，摒除负面的想法。很多个夜晚，我凌晨3点起床写信息，不知道是否来得及。压力很大，有时感到力不从心。但我发现，在经历苦难的季节、挣扎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会发生改变。我们里面会发展出力量，发展出毅力，还有决心。当我们心态正确，就能学会更多信靠上帝。即使感到软弱，认为自己没有信心，上帝也会使用软弱来造就我们。万事会互相效力，使你得着益处，使你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。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，但最后上帝让情势变得与我有利，我能像以色列人一样说，好像做了场梦，上帝的带领真奇妙。重点是，当你身处苦难、身处挣扎、哀伤时，你无法看见上帝的作为。多数时候，上帝不会让你看见未来的事，你只看到负面的情况。巴比伦人很强大，我不可能脱困，不可能痊愈，分手后我不可能快乐。别被看似强大的巴比伦愚弄了，别让意外和负面经历使你相信痛苦是永久的。再过不久，我们伟大的上帝，他不仅会介入扭转情势，还会再次使你满口欢笑。这表示他即将终结你的心痛、受苦和孤单，上帝将要做新事。他说，你已经受苦够久了，你忍受了艰难、心痛和悲伤，忧伤的眼泪即将要结束，你将留下喜乐的泪水、感恩、感谢的泪水，惊叹于上帝的美善。有一次，有一对年轻夫妻一起来祷告，这位妻子在怀孕12周的时候小产，她之前已经有过5次流产，但这次怀孕的时间最长，她希望这次能顺利生产。不幸的是，愿望还是落空了。她说话时，她的眼泪一直流下。她的丈夫也在一旁哭泣。痛苦是真实的，心碎是沉重的。上帝何等美好，他能感受我们的感受。耶稣看到玛利亚和马大因为兄弟离世而哭泣时，圣经说耶稣哭了。很有意思，他已经知道他会让拉撒路复活，他已经知道最后会有好结果，但他被玛利亚和马大的眼泪感动，他能感受他们的心碎，他也和他们一同哭泣。有时生活带来沉重的打击，我们只能哭泣，但当你哭泣时，上帝也在哭泣。当你心碎时，上帝也感受到。当你觉得无法继续、不知所措，上帝就在你身边。圣经说，上帝靠近伤心的人。我告诉那对夫妇，你们现在哭泣，但有一天你们会欢呼，心碎不是你们故事的结局。耶稣曾经应许，哀哭的人有福了。时候已到，你们必要欢笑。好像应该说，问题出现转机时，你就有福了。不是哭泣时，升职才是有福的，痊愈时才是有福的。耶稣却说，当你哭泣时，当你心碎时，负担似乎太重时，就是有福的，因为他即将介入扭转局面。他会为你的失落补偿你，他会为你的艰难补偿你。泪水是痛苦的，但上帝会让你满口欢笑。当你经历苦难时，经历哭泣时，经历挣扎时，你要把这应许牢记在心。我现在虽然哭泣，但喜乐即将来临。或许这是悲伤的泪水，但我会再次欢笑。那天祷告后，这对夫妇回到座位上。2年后，他们参加了聚会后的招待会，妻子笑容灿烂，丈夫也是这样。他们各自抱着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，他们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。泪水从他们脸上滑落，但这次是喜悦的眼泪，感恩的眼泪。他说，我们太高兴了，我们求一个孩子，上帝却给我们2个。 上帝就是这样，他会补偿你的苦难，转换原本使你受伤的局面与你有利。我不能保证你不会受苦，不会流眼泪，不遇到不公的事，人生的重担，但我可以保证上帝明白这一切，他就在你身边，苦难也不是永久的。总有一天痛苦会消失，你会有孩子，应许会成就，会有医治，会有得胜。你不只会脱离苦难，还会赞叹上帝的作为。诗篇126篇说，带着沉重心情出去的，必要欢乐的带着祝福回来。的确，我们都有心情沉重，经历失落的时候，健康状况不好，工作中被挫败，我们陷入困境，很无奈。请看经文的其余部分，或许你心情沉重，但你会笑着回来，带着满满的祝福回来。这经文告诉我，上帝会让仇敌付出代价，他会使你变得比以前更好。在我面前的年轻夫妇抱着两个孩子，真的是祝福满怀。如今你或许背负着重担，背负着悲伤，背负着痛苦，但上帝要与你交换，你不再背负不育的痛苦，而是怀抱着两个婴孩；不再背负悲伤，而是带着喜悦；不再背负失恋的伤痛，背负孤独，而是遇到一个很棒的理想对象。如今你在欢笑、梦想过得胜的生活。上帝就是这么好，你忧愁的出去，然后笑着回来，满载祝福，满载平安、恩宠和得胜。圣经里的约伯经历了苦难的季节，经历许多痛苦和辛酸，他没做错任何事，是好人。圣经说他无可指责，正直无私，远离邪恶。原本的美好生活一落千丈，他失去事业，失去儿女和健康。人生会有风风雨雨，负面思想说这痛苦是永久的，情况太糟太久了，不可能有结果。但上帝不会让你陷入他无法带你走出的困境。仇敌不掌管你的人生，上帝才是。撒旦要经过上帝允许才能试探约伯，他不能直接攻击约伯。你的生命中保血保护，没有上帝允许，仇敌无法跨越。因此身处于患难中，我们也能有平安。有时这只是考验我们如何应对苦难，如何应对挣扎，以及如何应对不公平，做正确的事却没有相对结果。约伯在苦难之中悲痛欲绝，他就撕裂衣裳，然后坐在炉灰中。在经历心痛和失落之后，他感到力不能伸。有些事不会因为祷告有信心就不会发生，感受痛苦是正常的。你可以对上帝说，我心情很沉重，我很悲伤，无法继续下去。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时，路途中因为十字架太重，他再也背不动了。他是上帝之子，但他的肉体没有力量了。上帝没说，孩子你怎么了，你得更刚强才行。不，上帝派了西门来替他扛十字架。有时你没有力量承受重担，你无力承受压力。约伯很诚实，他对上帝说，我受不了了。他开始抱怨说，我为什么要出生，应该让我不要出生，我讨厌我的人生。他毫无保留。你可知道上帝蛮有怜悯，他不会对你记恨。如果必须表现完美，从不抱怨，信心始终坚定不移，那么没有人够资格。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压力太大，负担太重，你无法独自去承受。最后约伯放下所有的怀疑、恐惧和自怜，他宣告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上帝即使你杀我，我仍要信靠你。当约伯坐在炉灰里，全身长满疮，经历失落和心痛的时候，如果上帝说，我要使你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约伯一定想着，上帝你在开玩笑吗？你是说在我经历那么多苦难痛苦之后，我还能欢呼喜乐享受人生吗？ 但这应许贯穿整本圣经，一宿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战胜苦难之后，上帝必介入，使你重新站立。约伯就是这样，上帝不仅医治他，恢复他的一切，还给他双倍的祝福，他得着两倍的牛羊还有儿女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他痛苦的出去，却满心欢喜的带着满满的祝福回来。圣经说，经过这次苦难，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第四代。最后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才回天家。有圣经学者说，这个试炼过程持续不到一年，不是几十年，只是一个季节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的季节，挣扎的季节，不公平的季节。你也很可能像约伯变得苦读，责怪上帝，放弃梦想。请务必牢记，上帝仍然掌权，仇敌无法掌控你的人生，上帝仍要使你满口喜笑，他仍要你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家。你将不再是原来的你，而是更刚强、更健康，被提升进入命定。我和一位非洲来的年轻姐妹聊过，她的梦想是得到博士学位当教授。她拿到硕士之后，就要开始准备博士学位的入学考试。这时她的房东却要她搬离公寓，房东突然毁约，他不得不搬进宿舍。当时正值他准备博士的考试时，事发突然，他无法准备，结果他没考上。他非常气馁，很气自己，很气房东。他申请了16所大学，每一间大学都拒绝了他，每一扇门都关上了，梦想看似破灭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感觉非常不公平。他处在挣扎的季节，哭泣的季节。有段时间他像约伯一样坐在炉灰中，觉得不应该如此。之后他申请了意大利一所著名的大学，他们很喜欢他，但在他前面有12位在候补。开学前2周，学校回信说，我们从没这样做过，我们会专门为你开个职位。当他抵达学校，校方告知在数百名博士生中，他获选为高级研究项目的6名学生之一。这意味着他获得全额奖学金，还不用住宿舍。他在大学附近一个美丽的社区拥有自己的行政公寓。他兴奋地说，这完全超出我的所求所想。上帝知道如何补偿你所失去的，知道如何化忧伤为喜悦。他带着沉重的心出去，却带着祝福笑着回来。你所经历的种种苦难，是要为了预备你在将来成就大事。虽然你觉得不公平，不知所措，无奈，但上帝自有安排。苦难不是出于他，但他会用苦难使你得益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他将要有个孩子，但他们都年纪老迈，萨拉尚未生育。这件事实在太不可思议，萨拉难以置信的大笑。他说，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怎么可能生孩子？几年过去，没有生育的迹象。我能想象萨拉看到其他人生育儿女，他想着，上帝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？他最终接受了不育的现实。但你放弃并不等于上帝也放弃了。萨拉在90岁高龄时，他们很不可思议地怀了一个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以撒，意思是喜笑。萨拉说，上帝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人也必要与我一同喜笑。他第一次笑是因为怀疑，心想不可能，自己没机会了，但下一次笑却是喜出望外。你可能有过失望，事情很不顺利，你处于痛苦的季节，你以为挣扎、哭泣会一直持续下去。不，上帝为萨拉做的也要为你成就，现在还不晚，你的挫折能翻转。上帝看到了你所经历的，看到了不公平，他仍然要使你满口喜笑。我相信并宣告，挣扎的季节即将要结束， 苦难的季节将要结束，你将要感到重担卸下，前头就要迎来满满的祝福，你无法解释，完全是出于上帝的美善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